川普宣布终止与加拿大贸易谈判，川普联手支出加码制裁，中共和俄罗斯全面受压，于蒙龙案引爆全球怒潮，要冲百万联储，台湾民意爆表，76%支持赖总统硬碰中共，台海局势悬念升级，万斯中东行透重要信号，西岸命运受关注。英国火车延误门，两名中国留学生骗取15.7万英镑，被双双判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4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10月23日晚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所有贸易谈判，理由是加拿大在广告中欺诈性地使用了前总统列根的声音，对美国关税政策发表负面评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则广告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赞助，内容引用了列根1987年一次广播讲话的片段。列根当时表示，关税看起来很爱国，但最终会伤害美国工人和消费者，引发贸易战。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加拿大此举意在干扰美国法院对其关税合法性的审理，鉴于他们的恶劣行为，所有谈判终止。列根总统基金会随后在社交平台回应称，该广告歪曲了列根的原意，并指出安大略省并未获得授权使用相关音频，正考虑采取法律行动，目前白宫尚未就此事进一步回应。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及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亦未发表评论。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库存仍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让你的健康管理松容不迫。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新计划，限制对中共出口各类软件驱动产品，从手提电脑到汽车引擎等，可能会受到影响，以此作为对中共限制稀土出口的回应。而欧盟委员会亦在计划提出反制措施，并将与7大工业国集团支出协调应付。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多项法案，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和俄罗斯制裁。23日，国际油价暴升接近5%，主要原因是美国宣布对俄罗斯两大能源巨头实施严厉制裁。这两家公司掌握住俄罗斯近一半石油产量，是普京维持战争资金的核心来源。受美国制裁影响，中共和印度多家能源企业暂停了采购俄油。另一边，欧盟亦通过对俄罗斯第19轮制裁方案。另外，欧盟亦有大动作，欧盟国家4日正式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影子蓝队、银行金融业和能源部门第19轮制裁方案，包括禁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并罕见将两家中国炼油厂列入了制裁名单。另据彭博社报道，欧盟领导人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围绕是不是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贷款，欧盟成员国发生激烈争论，未能达成一致。由于比利时要求获得更大保证，以免因草拟中的1400亿欧元约2112亿新元贷款相关风险而承担责任，因为被冻结的俄罗斯资金大部分存放在比利时，最终欧盟领导人要求 欧盟委员会提出乌克兰融资方案，以便在下次峰会进行考虑。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向记者说，他预计届时会有最终决定。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大约3000亿美元海外资产，其中欧盟冻结俄罗斯央行价值约2000亿欧元资产，欧盟境内大约 90% 被冻结俄资产由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欧洲结算银行控制，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可能使乌克兰蒙受挫折，因为乌克兰需要在2026年初前取得新的资金。欧盟领导人会议通过正式文件显示，欧盟领导人重申对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但有关财政援助表述较之前草案文本明显减弱。文件要求欧盟委员会在评估乌克兰融资需求的基础上，尽快提出财政支持方案，以便下次欧盟峰会再次审议这一议题。文件还显示，在遵循欧盟法律的前提下，俄乌冲突结束以及俄罗斯向乌克兰作出赔偿之前，应继续冻结俄方资产。截至10月23号 ,AVAAEZ 全球联署位于朦胧要求交代事件的人数已经超过57万。网民提出，全球位于朦胧联署发声，现在的目标是冲向100万。由海外中国民主举办的全球声援于朦胧的行动，被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目前收到14个国家来自40位网友的投稿，虽然为于朦胧申冤的声音震撼海内外，中共官方就依旧装聋作哑，没有对民众的呼声作出任何回应，但民众自发开始禁娱行动。有粉丝列出了涉及于朦胧案件艺人的影视清单，并号召抵制。网民直接表示不想看电影，只是想看监控，要真相。有网民说，娱乐圈全部都不看，坚决抵制，不给钱，不充会员，不买票，如果学校包场就请假或者罢课。长期坚持，内地娱乐圈都掂亲带故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直到真相大白，股票全部抛售，到天娱相关的机构退市。目前芒果超娱股价还在持续下跌，10月22号交投时段跌幅达到 5%。 于朦胧案件已超过一个多月，看到很多朋友通过于朦胧事件重新认识了中共，了解了在中共治下虚假的繁荣隐藏住超越人类想象的罪恶。以下网友留言或者能够给大家引起启迪。一位网友说，最近我看到官就会想到器官，看到艺术馆就会联想到丝滑，看到红色的线亦都不舒服，一看影片就喊，睡觉都做噩梦，这群恶魔太可怕。还有网友这样写道，我们这些是因为于朦胧觉醒的人都在这里经历认知颠覆，精神磨练。如果我们停留在感受于朦胧遭遇的痛而日夜煎熬，我们会活在恶魔想要我们陷进的地狱里边。所以等我们一起不断回顾于朦胧美好，记住他的坚毅和他灵魂强大能量，一起向阳而生，一起抵制那个政权及权贵圈、施暴者和冷漠的围观者。这位网友非常深刻地剖析了中共司法和权力是怎样关系。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司法如果可以成为权力和资本的保护伞，这样司法就是用来打压人民的，权力结构必须改革。如果权力高于司法，那人民算什么？不是权力说什么就是什么，为人民服务叫得炸天响，不见做事的。现在拥有权力的人有多少是德不配位的？请问共产党员拥有了权力是为人民、为国家、为党，还是为了自己私利？ 都21世纪了，中国仲处在权力王朝，现在的中国对于人民是举国体制，对于权力是举党体制，一个政府部门认可的和尚都可以有无数情人和私生子女，更何况权力体制内的，真是乌烟瘴气。中国是不是有统计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天怒人？一家国营企业十年内发生九宗人命，司法竟然可以无视，用权力可以打压，真是无语，真是希望天道出手啊，将中国的恶人收一收，俾呢啲苦难善良的中国人可以真正解放。善恶有报是天理，而家透过冤蒙龙案，觉醒的民众越来越多。目前已有大量民众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亦真心咁希望善良的中国人能够认清中共的真正面目，快啲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唔好到清算中共嗰日被呢个邪党牵连到。你亦可以喺节目嘅下方留言，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根据陆委会23号发出调查，最新民调显示，台湾主流民意对中共施压的态度异常明确，高达 76.7% 的民众支持总统赖清德在国庆演讲中呼吁北京放弃以武力或威胁改变台海现状，同时有 75.5% 的人支持加速建立台湾之盾，保障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调查仲显示，79.4%民众认同中华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无权侵犯台湾的立场高达86.4%支持政府在对等尊严前提下同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以推动和平共荣。专家指出，这个体现台湾社会对主权安全和和平发展的高度共识。在具体政策上，73.2%民众支持先通过小两会恢复观光沟通，77.2%支持常态化审查军公教人员不得在大陆设户籍或领证的做法。至于中共军事动作，87.8%民众不认同其在台湾周边活动或跨越海峡中线，83.7%不认同对台湾军方人员发出悬红和个人资料行为。陆委会仲提醒，中共的三位一体对台政策最终目标是消灭中华民国，推动统一，这个同台湾主流民意坚决背道而驰。专家表示，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需要中共务实面对台湾民意，通过不设前提的沟通和合作化解分歧，才能够真正改善两岸关系。10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以色列，同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对加沙和平前景表示乐观。当日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结束中东行程前重申，约旦河西岸地区绝不会被以色列吞并，并重申川普政府不支持以色列吞并西岸。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以色列，并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今日我们正面对命运攸关时刻，我们渴望推动和平进程，即使安全挑战依然存在，但我深信我们能够携手合作，透过共同努力，我们既能应付挑战，亦能把握机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我们正同优秀伙伴携手合作，对现有进展充满信心，同时亦清醒认识到挑战所在，川普总统已将此列为最高优先事项。之前一日，卢比奥在启程前对记者表示，以色列国会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的举动可能危及加沙和平计划，这个是以色列国会的表决，但显然川普 川普总统已明确表示，我们现阶段不会支持这项举动，我们认为此举甚至威胁到和平协议。在卢比奥抵达以色列的同时，美国副总统曼斯刚刚结束了对耶路撒冷的访问。曼斯在机场对记者重申，川普总统的政策立场就是西岸不会被以色列吞并，这项政策将持续不变。如果有人想进行象征性表决，他们大有可为之，他们大可为之，但我们就事件绝不乐见。在推动加沙和平协议第二阶段进程上已取得重大进展，包括在没有美军驻扎的情况下，中央司令部如何与实际部署的部队共同合作监督和调停和平进程。曼斯还表示，我认为未来数月内几万加沙居民可迁入非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南部区域，后续还将有更多人迁入，希望未来两到三年内重建拉法。近日在英国，一宗涉及中国留学生的诈骗案件引起社会震动。每日电讯报10月22号报道，两名中国留学生因欺诈罪被列斯皇家法院判刑，李刘被判处三年监禁，余婉清被判两年半监禁。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两名就读于列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24岁的李刘和25岁的余婉清，因利用铁路延误补偿系统漏洞，骗取高达 15.7 万英镑，被判入狱。法院披露，这两名学生从2021年起通过伪造火车票和虚构出行记录，反复向铁路公司提交假补偿申请。由于系统审查宽松，他们一度成功获利近人民币145万元。控方称，两人精心策划，分工明确，是一宗有组织欺诈行为，并指出这一宗案件动摇了公众对公共服务系统的信任。调查显示，铁路公司最初是在发现异常的补偿申请数量暴增后展开了追查。警方通过银行营业额和 IP 记录锁定了两人，跟着在其住所查获了伪造文件和电脑证据，最终两名中国留学生被判刑，并被命令归还部分赃款。英国铁路营运商 Luton Rail 表示，将立即加大延误补偿系统的验证机制，包括票据核对和户口追踪。法官在宣判时强调，这种滥用公共制度行为是对社会信任严重破坏，必须受到惩罚。这宗案件是英国近年铁路系统遭遇的最大规模个人欺诈案之一。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